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0月19号星期三，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最新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股市。美股在今天10月19号是走低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91.89 点，也就是 0.85%， 报 1680.51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24.82 点 0.67%， 报 3695.16 点，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99.99 点，也就是 0.33%， 报 3423.81 点。美股是结束了连续两天的涨势。虽然各个企业的财报季开局比较好，但是美国国债殖利率仍然是居高不下，这也表达了投资人对于衰退的担忧仍然是存在的。目前十年期美国国债殖利率高达 4.136%， 是从2008年7月23号以来的最高的水平。同时，人口普查局表示，升息对于房市的影响现在是正在急速的显现出来了。在9月份，新屋的开工率，它的下降速度要快于预期。利率的变动呢，也打压了更多的投机性的科技股。串流媒体巨头 Netflix 的获利和营收都超过了预期，在第三季度它的用户出现了强劲的增长，它的股价是上涨了 13.09%， 但是在大盘是下跌的。联合航空在上个季度业绩超过获利和营收预期之后，也是攀升了 4.97%。天然气期货在本周到目前为止啊，已经是下跌超过了 15%。专家分析，除非出现反弹，否则天然气就会出现连续第九个周的下跌，是从1991年以来最长的跌幅。虽然数据如此啊，但是在2022年一开始的时候，天然气上涨是超过 46% 的。来看一下个股，其中在生物科技类股呢是表现最差的类股，其中 Moderna 下跌 7.88%。Biogen 和 Illumina 都下跌超过了 2%， 虽然获得了 CDC 的批准，会使用它的新冠疫苗作为加强剂的 Novavax 它也下跌了 3.71%， 那么更多的大型医疗保健股都面临着压力。 Amgen 和 Merck 在道指中表现都是最差的。那 Fed 同时也发布了一个褐皮书啊，根据这本书最新的经济摘要，随着消费者支出的减少，还有租金价格的上涨，在过去六个周，美国经济是温和的扩张。虽然通货膨胀是略微看到有所冷却，但是它仍然在持续的推升。所以全美经济成长步调是不一样的，部分的地区经济活动受到了高利率、高通膨和供应链问题的影响。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接下来再来关注和美国中期选举最新的相关消息。现在距离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日已经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那不断变化的各项的民调的指数显示出了这个选举是趋于紧张。来看一下最新的民调，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哈里斯民调在本月10月14号发布的最新的调查中指出，像通货膨胀、犯罪、移民是这一次选举中选民最为关心的问题。而民主党和共和党怎么样处理这些问题，在相关政策上也会影响到选民最终的投票结果。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三个问题。首先是通货膨胀。美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处于40年以来的最高点，通货膨胀也在影响着每一个美国人日常的吃穿住行。根据美国劳工部最新的数据，在9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上涨了 0.4%， 同比增长 8.2%， 其中代表家庭食品指数在过去的一年中是上涨了 13%， 超过了所有消费品的年通胀率。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为了压制这种失控的通货率，美联储就在不断的加息，导致美国30年抵押贷款固定利率已经接近 7% 了。对于这种现象，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哈里斯民调就在12号到13号的调查中发现，有 74% 的受访选民认为 通货膨胀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22%的选民说认为是有些重要，4%呢认为是不重要。所以在通货膨胀这个具有破坏性的政治问题上，有48%的选民表示说更有可能会投票给共和党，36%呢是更有可能投票给民主党。在这个民调中啊，还发现8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现在正在或者是将会处于经济衰退之中，大多数美国人说他们的财务状况正在恶化。来看第二个选民普遍关注的问题，那就是犯罪问题。在2020年疫情期间，美国各个地方都有黑人命贵这样的运动，激进派、自由派人士都高喊撤资警察。像洛杉矶、纽约、西雅图在内的很多的大型城市都开始削减警察经费或者是警力，来限制警察局的职能。那么随之而来的报告就可以看到，很多城市的犯罪率是激增，快闪式的打砸抢、凶杀案、入室盗窃、偷车、暴力这样的事件是在不断的发生。比如在洛杉矶，从今年年初到10月8号，总共发生了24450起暴力犯罪事件，75975起的财产犯罪事件，和2020年同期相比，犯罪率激增超过10%。而在纽约市，警察局在9月份公布的数据也显示，和去年同期相比，像强奸、抢劫、盗窃、大盗窃案和盗车案都是全面的在增加。我们来看加州啊，在目前逃离加州的搬迁潮中，州政府提前释放了罪犯和重罪犯、不惩治罪犯，对罪犯实施重罪轻罚，很多的政策也促使加州的民众离开加州，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所以对于犯罪这个问题，有68%的选民说犯罪问题非常重要，26%的选民说有些重要。因为犯罪率在增加，所以47%的选民更倾向于把票投给共和党，25%的选民更有可能把票投给民主党。再来看第三个问题，就是移民问题。拜登政府在处理移民问题上是饱受争议的。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哈里斯民调显示，59%的选民说移民问题非常重要，31%的选民认为有些重要。那么移民问题啊，到底对美国的民生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在9月份的时候，美国移民改革联盟在一项最新的成本分析中就指出来说，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大约有230万非法移民成功的进入到美国的社区，这就意味着纳税人每年都要额外支付超过204亿美元来援助这些非法移民。所以在这个移民的问题上，民调就显示46%的选民更倾向于把票投给共和党，35%的选民就可能选择民主党。综上所述，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哈里斯民调的最新的调查是对2010名注册选民进行样本抽查后得出来的上述结果。在这个调查中还发现，在这三个首要的问题上呢，选民是都倾向于投票给共和党，而不是给民主党。我们再来看和中期选举相关的另外的一个消息，是目前共和党提出了诉讼，要求宾州高院来阻止计算那些不符合规则的选票。来看一下详细的报道。宾州是对选举啊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州。那么最近的一段时间，宾州的共和党人已经向宾夕法尼亚州最高的法院提起了诉讼。这个诉讼就要求阻止啊对没有写日期的邮寄选票来计数，因为没有写日期的邮寄选票是违反了这个州的选举的规定的。因为把没有写日期的邮寄选票来计算在内，这是违反了宾州的选举规定的。外界评论说，共和党在选举日之前为了确保这个战场州的选举诚信所采取的又一个重要的行动。这个诉讼是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宾州共和党在10月16号，也就是上一个周日晚上共同提起的。其实呢，宾州选举法很早就有要求了，说选民在寄回选票的时候应该在外层的信封上手写上日期。 如果没有在外层信封上手写日期的话，那么围绕着这类邮寄选票是应该计算在内还是必须要扔掉的问题，已经发生了很多的政治和法律上的冲突了。民主党认为必须把信封上没有手写日期的选票计算在内，共和党人认为按照规定必须是拒绝这些不符合规定的选票的。所以这次的诉讼书上就说，现在是法院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今年早些时候，没有注明日期的缺席和邮寄选票的有效性，已经导致了一场代价非常高昂，可是却并不必要的选举的挑战了。所以希望在接下来的选举就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共和党人在诉讼书中还说，把州法律认定的不合格的选票计算在内，这种做法正在这个国家和这个州的历史上的重要的时刻，在侵蚀着公众对宾州选举诚信的信任和信心。宾州呢，有可能是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决定美国参议院控制权的关键的战场州，所以最新的民调显示，奥兹和他的民主党对手约翰·费特曼，他们的差距现在是越来越小了，而且这个差距啊是处于民调误差范围之内，这就是意味着两个人目前基本打成了平手。除了宾州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乔州。在10月17号的晚上，乔治亚的州长候选人，他们在亚特兰大就堕胎、经济、犯罪、投票和教育这样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现任的共和党州州长布莱恩·坎普在面对民主党斯泰西、艾布拉姆斯和自由党候选人肖恩·黑泽尔他们的挑战，坎普说他不会超越他2019年禁止在乔治亚州堕胎的法案。也就是说，他认为啊，只要是胎儿可以测得心跳，就不可以进行堕胎手术。通常胎儿在6个周大约就可以测得心跳了。他还表示说，他更加愿意啊，专注于去解决由于民主党政策所导致的通货膨胀、高油价，还有经济方面的压力。他的对手民主党人候选人斯泰·艾布拉姆斯，他在2018年的州长竞选中是输给了坎普的。他把坎普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描述为拒绝女性获得生殖保健，而且是极端的。那么目前乔治亚州啊，他的堕胎法是规定，在除了强奸、乱伦以及孕妇生命处于危险的情况下是禁止堕胎的。那么乔州的经济状况是怎样的呢？现任的州长坎普说，他在大流行期间重新开放了乔州经济的决定，使得乔治亚的财务状况都比较良好。他还在提醒选民说啊，他已经向数百万乔治亚人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减税和退税，包括削减汽油税。那么关于投票权和犯罪问题，坎普说，在乔治亚州呢，投票很容易，作弊很难。坎普和埃布拉姆斯他们在10月30号还会举行第二场辩论。以上就是关于美国中期选举最新的一些消息。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和美国民生相关的话题。我们来看一下石油。最近呢，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在10月19号，也就是今天发表讲话，宣布呢，会从美国的战略储备中释放1500万桶石油，并且还有一个详细的说明说，在价格下跌的时候啊，会重新补充库存。他的这个举动呢，是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他们减产这样行为对此做出的回应。白宫的声明，这批石油释放出来以后，也就完成了拜登在三月份的承诺了。在今年早一点的时候，拜登就决定从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中来出售 1.8 亿桶石油，来应对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制裁俄罗斯所带来的潜在的供应危机。最初的计划是在11月份就结束这些销售了，但是在夏天石油的购买量比预期都要缓慢一些，所以到目前为止，大约有1500万桶石油仍然没有卖出去。白宫就表示，这些石油呢，会在12月份招标交付，如果需要呢，还可以提供额外的石油，来努力的把石油的价格压低。但是发表讲话的官员并没有说明拜登总统愿意进一步释放出多少的石油，也没有说明国内产量增加多少之后会停止释放战略的储备。 那么在拜登宣布要释放出 1.8 亿桶石油之后，美国的战略储备油已经降到了从1984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了。目前，美国大约还有4亿桶石油的储备。拜登的这个举动呢，被外界认为是希望在11月份中期选举前能够控制住通货膨胀。拜登总统的民主党的同僚，他们认为控制通胀对于保持民主党对国会的控制是有利的。对于补充石油的储备，拜登表示说，当油价降到每桶67到72美元的时候，美国的政府就会重新的补充 SPR， 就是石油储备。利用回购石油储备呢，同时也可以增加全球原油的需求。白宫说，这样的做法也可以促使石油业者更愿意去投资石油，来增加国内的产量，同时也可以确保美国的能源的安全。除此之外呢，拜登还呼吁啊，认为企业呢应该把较低的能源成本回馈给消费者，并说炼油厂目前它从每加仑汽油中获得的利润和以往相比啊，大约是两倍，零售商的利润和以往正常的水平相比也要高出40%以上，这就使得每加仑汽油的平均价格增加了0.6美元以上，所以加油站的油价就一直高于它应该有的水平。但是根据美国能源署的数据，这1500万桶的石油的释放甚至不能满足美国一天的石油用量。所以美联说就说，拜登仍然面临着油价而带来的政治压力。美国汽车协会说，汽油的平均价格是每加仑 3.87 美元，这比过去的一周是稍稍有点下降的，但是和过去的一个月相比还是有所上升的。最近的油价上涨也使得民主党在民意的调查中表现不好。在过去的一个月内，在全美有18个州的天然气价格上涨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在这些州中总共有29名众议院的席位可能会被翻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最近啊，习近平在20大的讲话中，他提到要统一台湾，美国议员对此是有一个回复的。习近平在20大的讲话上称，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统一大业，争取和平统一，但是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而且还要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美国联邦众议院议员加拉格尔，他的新闻发布会啊，在推特上当天就发布了加拉格尔有关习近平讲话声明的一个回应。在这次声明中，加拉格尔说，中共再次明确地表态了，中共是我们国家利益的最大的威胁，我们现在是迫切需要一种紧迫感了，在现在已经为时已晚的情况下，要用一个强硬的实力去阻止习近平。首先呢，应该向台湾提供安全的援助，并且把台湾放在海外军售线的最前面，最大限度地提高军火的生产，并且加强和分配美国在台湾地区的硬实力。目前中共的海军是全球数量最大的海上力量，对此加拉格尔说，美国可以打造一个反海军。反海军指的是建立一个用于对抗中共海军的不对称的力量和武器，来拒绝中共控制台湾周围的海域，阻止中共的军队的两栖部队在台湾上可以夺得一席之地。所以他认为，建立反海军力量就要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储备军火了。美国国防部长呢，必须要努力地重建美国的军火工业基地。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最新消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